这个啊，比丘尼是受348条及八禁法。那四叉摩那啊，也有称作四叉摩那女，这就叫学法女啊。你看，叫悉学法二年始受戒，这个是四叉摩那，这个意思是指未受具足戒前学法的尼众啊，尼众，这是尼众是沙弥尼啊，他还没有受这个比丘尼戒以前要学法学两年啊，这个所以这个四叉摩那又翻成叫学戒尼或者学法尼或者正学尼或者啊这个啊这叫学法尼啊，在这个是因为在受具足戒之前啊，这个沙弥尼啊需在两年内修学四根本戒律，这四根本戒律就是戒淫、戒杀、戒盗、戒大妄语啊，戒大妄语就未得约得了，就是大妄语啊，和六法修六法，这六法是染心相处啊，染心，比如说啊，已经是这个沙弥尼了啊，看到这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啊，有点爱慕之心，然后故意去跟他碰一下，就染心相处啊，就染心相处。啊，第二是盗人四钱啊，偷盗满四钱以上就破了戒了，啊，还有断畜生命啊，这杀生了。第四是小妄语，前面是大妄语，这个六法是小妄语都不行。那第五是非食食食啊，就过中以后就不能吃了。你过中吃饭啊，那就是犯戒了，所以非食食食啊。那第六是饮酒，不能饮酒。啊，在修这六法啊，修这个这两年内修这四根本戒律跟这六法啊，这是什么？学习比丘尼之进行，借此二年的时间啊，来磨练他的性情啊，让他能够习惯出家的生活，以坚固其道心。因为男众可以还俗，出家还俗七次，女众不能还俗，一还俗以后就不能再出家了。所以啊，一则训练他能够适应这个比丘尼僧团的生活，二者呢，两年内观察他有没有怀孕，否则的话，这个变成比丘尼呢，肚子大起来了，这不是很难看吗？所以这两年的观察他有没有怀孕啊，还有这样的意义在。所以这四叉摩那尼是在沙弥尼要正式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尼以前要修学的这四叉摩那啊，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少听到。那第三是沙弥啊，沙弥这个意思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习恶或者是行持啊，习恶啊，开始修学啊，这个学习佛叫勤修戒定慧嘛，习灭贪嗔痴嘛，所以刚入手就习恶，先把恶忏悔业障，把恶给习了，同时呢还要行持学习慈悲心。断恶还要学习慈悲心，那就修善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沙弥可以说到断恶修善，这是一个最基本学出家的最基本要学的哈。那沙弥是什么？未受具足戒的出家人众啊。那这个沙弥他要守沙弥十戒，他也有十戒啊。那十戒第一个是不杀生，第二是不偷盗，第三是不淫啊，不是不邪淫的不淫，第四是不妄语，第五是不饮酒，第六是不香花延伸啊，不打扮自己的香花延伸就打扮自己，涂香水的洒香水等等啊。然后这个第七是不歌舞唱伎，也不往观听啊，不会自己在那跳唱歌跳舞了，也自己跑去啊去看人家在、啊、唱歌，听人家唱歌跳舞啊。所以第七是不歌舞唱伎，也不往观听。第八不得坐高床啊，高广大床啊，不能坐那个大椅子，太师椅或者是睡那个很大的床啊，那个床好像我们现在单人床可以啊，如果你是一个人睡个双人床，那就破了这十戒了啊。所以不得坐高广大床啊。第九是不得非食食，所以沙弥也是一样啊，过中不食。第十是不得桌前啊，不得桌前金银宝物啊，所不持金钱的啊，或者是这个金银珠宝啊，要这个宝物啊。所以沙弥要受这十个戒，所以我们称之沙弥十戒，因为他要习恶嘛， 啊，行持嘛，啊，所以他从这个最根本的实践下手。那沙弥呢，啊，又分成三种类，一种叫做七乌沙弥，一种叫印华沙弥，一种叫明智沙弥。七乌沙弥是什么？是啊，7岁到13岁啊，所以呢，那其实来讲啊，这个要做沙弥都要有一个年龄的限制，7岁嘛，啊，你稍微有一点啊，自己能够活动嘛，啊，如果太小了，2、3岁，你还有人照顾你，那你不要叫谁照顾嘛？但是我们现在有的都讲13岁以前都叫七乌沙弥了，所以的小沙弥4、5岁去当小沙弥，照理他是7岁到13岁啊，这个年龄啊，我们称之七乌沙弥，为什么呢？他还不是啊真正能够受法嘛，但是他能够在寺院里面帮忙，赶那个鸟啊，以前寺院自己会种田嘛，所以要晒一些壳子啦，尤其寺院最会做一些甘多啊啦，什么印行啊啦，对不对？倒立啦，这最会做这些东西，所以要晒太阳啊，啊，晒太阳鸟会来吃啊，那些这些小沙弥就是赶鸟，所以叫七乌，乌是鸟少一横那个乌，所以叫赶鸟。7岁到13岁叫七乌沙弥，那14岁到18岁叫印华沙弥，那时候他真正是修着沙弥实际啊，他修起来是恰多他的年龄啊，他的那个最适合的年龄啊，就是这个14岁到19岁，所以这叫印华沙弥，印华啊。那第三种呢，明智沙弥啊，明智沙弥是什么？20岁到70岁，这叫明智沙弥。为什么？他可以去受祭祖戒的嘛，但是他有特别的原因，他不去受祭祖戒，所以这是什么明智？其实他已经可以做比丘了啊，但是他有特别的原因不去受戒啊。我听说啊，有一个修行人啊，他是比丘啊，他是比丘，但是他修行修得很好，戒律非常的清严，所以大家都一直拱他，哈、啊，拱他什么？啊，当住持，可是住持要领众，他就是啊，自己知道，他因为很客气、很谦虚、非常的内敛，所以他也啊，人那个寺庙好好的，他又不敢说人家，又不敢骂人家，又不敢讲人家。如果寺院交给他，把他弄乱了，他不是有罪过吗？所以他坚持不肯戒。住持啊，一般人想住持都想的天天都做梦了，对不对？他坚持不接，可是呢，大家硬是把他推上去，一定要叫他接，大家哈、啊、全体投票，大家哦100%通过，投票率100%，然后也达到100%通过，一定要他做。你知道他怎么啊？他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他舍戒，我守比丘戒，他变成沙弥，沙弥就不能当住持了，沙弥怎么可以领导这个？这些比丘不能领导，那大家看他舍戒，佛前舍戒，对不对？他舍比丘戒变成沙弥啊，这就变成叫做什么印，这叫明智沙弥。他本来就是比丘嘛，他没办法嘛，对不对啊？他只好啊变成沙弥啊，舍戒啊，这个叫做有这三种沙弥啊。那沙弥尼啊，那就是指未受比丘戒出家的女众啊，未受比丘戒，但是他受沙弥。沙弥十戒，沙弥尼的十戒跟我刚才讲的沙弥十戒是一样的啊。那沙弥尼要受这个比丘尼戒的时候，中间还要经过四叉摩那啊，这个学法尼。但是沙弥受比丘戒就不需要了啊。如果你有特殊原因啊，你还可以还俗，还可以再出家，男众会七次，但是。啊，大家不要想，嘿，那这样我也可以去出家再还俗，这个念头就不好。出家就是一定要绝对不归路，一直要勇猛精进发愿。所以有很多人发愿生生世世出家的啊，生生世世学习佛法成就菩提的啊。那再来是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是指在家学佛的男居士，优婆夷是在家学佛的女居士啊。那这是一定要受三规五戒的啊，所以有的人啊是受了三规，然后他还是啊杀生啊饮酒，还有是邪淫，还有是什么都来，对不对啊？五戒也不守，然后他就说 我只有受三规，我没有受五戒。其实大家想想看，三规就是戒啊，皈依佛啊，皈依结正净啊，是皈依这个三规叫成佛之戒啊。三皈依戒是包舍声闻戒啊，这个菩萨戒啊，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啊、沙弥戒、菩萨戒，通通舍啊。三皈依是个三皈依戒啊，怎么可以说是我只有受三皈依，我没有受五戒，然后就是破五戒，那就不是真正好的又破三又破一了。所以真正可以称为又破三又破一，你最起码真的要五戒，最起码因为佛法的根本，最起码不要让你堕三恶道嘛，还保住人身嘛，啊，这五戒就是什么？有这个身子，也有这个人的格，有人的格调。如果有这个人的样子，没有人的格调，那就是人面兽心了，又是人面鬼心了，对不对？所以你有这个人，也要有人的格调。这个人的格调就是五戒。那在我们儒家，有人的格调就是仁义礼智信，你要有这五个啊，就是能够保住。有这个人的外壳，也有人的格调。那佛法里面，你要有这个人的格调，就是要持这五戒。所以有的人就说啊，那今天基督教可以喝酒啊，啊，今天教课喝酒啊，啊，为什么佛教不能喝酒啊？啊，酒是遮戒啊，我们以后会讲到是遮戒，啊，就怕你什么喝了酒乱性，就犯了前面那四戒了啊。佛把我们想的顾虑的非常的周到，所以佛既然告诉我们不要喝酒，那我们就不要喝，才是好弟子、好佛弟子。不要说不要紧，我高粱酒可以喝两瓶，所以我喝一瓶没有醉，所以我可以喝，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就不是好佛弟子。佛跟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啊，我们既然是佛弟子，跟你讲不喝酒，我们就不要喝，除非有必要啊，比如你人家结婚喜庆了 啊祝寿了，那都是随喜啊。所以这个持戒有开桌吃饭嘛，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开源啊，为了让大家。啊，让大家都能够生欢喜心嘛，啊，但是也不能说借这个因缘，好难得啊，今天是祝寿啊，我得喝他两瓶高粱啊，这就不行了，这也是等于破戒的啊。所以这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是我们在家的男居士跟女居士啊，所以这个佛教这个教徒有这七种啊，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尼。啊，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是佛的七众弟子啊。所以佛教就有这三要素：有教主、有佛法、有信徒啊，教徒。所以就组成了啊，我们的世界级的佛教啊。而这啊，构成佛教三要素，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啊，无人应有的警觉。这是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啊，这是第十二章是佛法大义的，这九十、十一、十二这四章是劝发菩提心文，叫大家修行，菩提心的决心呢，要觉悟啊，不要再迷惑颠倒，要觉悟啊，迷惑颠倒会掉到三恶道去啊，出不了三界啊，觉悟啊，劝发菩提心呢，啊，勤修无上佛道，啊，那勤修佛上无道，先告诉你总纲，啊，总纲。是什么？去修戒定慧，我们底下会讲到，让你哦，原来佛法不是那么玄妙，那么深奥，啊，理论很深，做起来就在日用平常，啊，断你的贪嗔痴嘛，啊，所以要，哦，关注自己的心嘛，原来不是那么深。有人说佛法好难哦，啊，难在哪里呢？因为你的心贪嗔痴嘛，所以你看那个没有贪嗔痴人的理论，就觉得很深，对不对？等到你戒得勤断贪嗔痴，把这个烦恼习气断除了，你看他的理论，哎，怎么这么浅，对不对？因为你贪嗔痴远离了嘛，同一个心嘛，看出来就同一个境界嘛，啊，所以不是理论深，是实践啊。你实践不愿意去做，你真正去做了，啊，佛法就不深了。所以这个第九章到十二章是劝发菩提心文及修学无上佛道跟修行的纲领。那我们先来介绍第九，无人应有的警觉啊。一，世法无常，先人环境统观三界之内，整个世间不论大小进出，皆随尘住坏空不停变化，由无而有是尘，尘至饱和是住，随着变坏是坏，坏至于无是空， 一般房屋器皿固然要沉住坏空，就是三义命海照样也要沉住坏空，故沧海啊树变桑田，桑田也树变啊，沧海树变桑田，桑田也树变沧海，可见万法无常，绝无一物可为依靠啊。我们这三界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这星球啊，啊宇宙星球，它有沉住坏空，我们这些啊植物矿物啊等等，它有生住一灭，我们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啊，我们从这三个啊来做分裂啊，从大的我们叫沉住坏空啊，从小的小智为尘，大智山河大地，我们叫做可以叫做生住异灭啊，就是植物矿物等等啊。那有情众生，那当然就是像我们人啊啊，那当然就是生老病死了，都是不断的在那里变化的。小智为尘，大智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这个一个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等我们这个银河系啊，啊，它有一大劫，它可是一大劫，这一大劫里面有四个终劫，这个四个终劫里面就成劫、住劫、坏劫、空劫啊。成劫什么？本来万法皆空啊，啊，他如来藏妙真如性了、啊，但是呢，他慢慢随着因缘，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着因缘成劫了，成劫成，然后开始形成了，好了，三千大千世界形成了以后就有住劫了，住，所以你看由无而有是成，那个成字饱和是住，我们现在只是住劫，住劫开始有生命了啊，开始有生命了啊，所以一个大劫有四个终劫，一个终劫有二十个小劫，所以一个大劫呀、啊、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沉住坏空，就有八十个小劫。这个有人住的时候，有众生可以住的环境，只有住劫啊，住劫只有一个终劫，有二十个小劫。所以我们一劫一个大劫里面都有一千尊佛出世，所以千佛出世在一个大劫，有千佛出世，这千佛出世都是在住劫这个时间，二十个小劫里面有一千尊佛出现一世。啊，二十个小劫，那住劫过后以后就开始变坏了，所以我们叫做大三灾，火灾烧到了初禅天以下啊，那个水灾烧到了这个二禅啊，风灾吹到了三禅，那这个四禅天就不受这个火灾、水灾、风灾的破坏啊，所以外道他们还以为是这四禅天永住，其实四禅天还是有沉住坏空的时候啊，啊，所以坏是从无，在从，哎，这个坏字于无是空啊，所以你看底下说明房屋器皿也要沉住坏空的，就是三义命海照样也要沉住坏空的，所以沧海树变为桑田，桑田的树变为沧海啊，啊，你看我们八八水灾就是个例子了啊，八八水灾突然之间。啊，那八八水灾要来以前，那个叫什么台风？啊，那个台风没有经过我们台湾啊。那天呢、啊，台北在下雨啊，我还跟我家人在说，哎呀，台湾真的有福报啊，石门水库缺水啊，翡翠水库缺水啊，这个台湾有福报、啊，这个上天呢、啊、就把雨水带来了，小妹带的吧？这个在菲律宾，台风吹到菲律宾，我们高雄南部去淹大水，你看呢、啊？是不是无常？突然之间就淹了大水啊！所以我们完全是大意的，根本是想不到啊！所以是什么哈？风灾那么，水灾那么大，我简直吓一跳。我心里还觉得，哎呀，台湾有福报啊，啊，对不对？把雨水带来了，你看，无常啊，一下子是啊，那么多人，这个家庭破碎啊，啊，生离死别啊，真可怜了、啊。所以啊，这个就是无常啊，啊。所以可见万法无常，皆无一物可以依靠，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无常，千万不要以为无常是坏的，无常是中性， 它可以是好，可以是坏。你看，如果也是我们世间千变万化的，能够这样千变万化，让人家都有希望，也是靠无常。如果都是常的，穷人永远是穷，富人永远是富，这个贵的永远都是贵，大官的永远是大官的，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了，那就真的就是让大家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就是因为有无常，所以大家都有希望，人人都有希望，所以我们现在是房屋。是凡夫，我们也都可以成佛。我们现在也许是个小老百姓，也许我们一天也可以当总统。真的，你想想看啊，因为无常，所以我们陈前总统陈水扁先生，他可以从三级贫富升到了总统，对不对？我说如果他能够好好啊，值得用这个青年爱民勤政，哇，他将来历史留名，而且教科书本里面都会写，都会记载了鼓励这些贫穷的子弟，很多贫穷子弟有自卑感，哎呀，我没有希望了，我的父亲不是大官了，我家里又没有钱了，大概没有希望了啊。但是陈水扁先生的表现，历史这个课本会教我们不要气馁，只要有志气必定成，对不对？不用再举什么五性心邪的，那都是老郭栋的故事了，对不对？这无常不是坏的，千万不要讲到无常就是坏的啊。它有好的也有坏的那这个好，我们就看这一段。又一切有情世间，不论贫贱富贵，也必依生住意灭不断循回，投胎而出生是生，渐长而壮是住，老病衰残是意，寿命终了是灭这个是从这个生住意灭来做解释。其实投胎而出是生渐长而壮之助没错，这个老衰残一之意，寿命终了是灭，但是我们可以用有情众生的生老病死这四样来配合着生住意灭其仆妾乞丐之流固然要生住意灭，即王公豪富之辈也要生住意灭所以这是最公平的，生老病死是最公平的人人如是，不管你再富再贵也一样逃不了生老病死这个定律这宇宙的游戏规则，这个定律生住意灭成住坏空生老病死人人都如是了。秦始皇最怕死了这叫人去找仙丹了，最后他也没办法了那找仙丹的听说成立了日本，对不对这历史上讲的嘛，即使死了，或者是天堂，或者是地狱，或者是马腹，或者是乳胎，莫不随业受生矣。是故有六道轮回，无尽无休古人云：“生死四大，岂不痛哉？是之谓也。”所以我们就很担心是什么？学了佛绝对会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凡夫有分段生死，不是真的死，是分段的。那为什么分段？是随业牵引随着业力的牵引因为我们有贪嗔痴慢，有见识而后阿罗汉把见识后断了，他就不在三界受生了所以最重要要把我们的贪嗔痴慢与烦恼断尽了，我们才有成愿再来的机会否则你是随业牵引嘛那这业分成了两种，一种是隐业，一种是满业。隐业就是根据你心的习气，如果你心十善心，那是这个隐业把你拉到天上去；如果你是五戒心，拉到人间；如果你是懂得行善，但是嫉妒障碍很，还跟他比比高下那这是斗争很强，比较那个心很强，修罗道把你带到修罗道去如果你是贪很强，带到这个恶鬼道；如果你是愚痴无明，那是带到畜生道；如果你是嗔恚很重，嫉妒障碍嗔恚，那都到地狱道。所以你要到哪一道，你就问你的心态。你当你根尘接触，碰到顺逆境界的时候，看你心的反应。如果你碰到逆境，这小事情这小事情他已经够烦恼了，不要理他。你心常常是保持这种善良的心，你绝对不会堕三恶道。所以你看你一天下来你可以看看一个小时、半天、一天下来， 你的善恶念的比例看多少，甚至于你一个月下来善恶念的比例多少。如果你恶念多啊，多于善念多很多，那你一定是跑三恶道，跑不了的。如果你是这个善念多很多啊，恶念很少，那你一定是三善道的。这什么道理？就好像我这支笔，它朝这个角度，它我一放一定这样停下来，它朝这个角度啊，比如说朝这个角度善多于恶，那我们断气的时候就一定往这边倾。那如果这边比如说恶多于善啊，那你这里手一放，哎，它就往那边倾啊，就在你命中的时候，那是隐业。那如果你是刚好这差不多那个时候，人家来帮你提起正念就有帮忙了。所以我们助念叫做提起正念，帮助你提起正念，帮助你提起正念。我刚好差不多，嘿，不知道堕这边或堕到那边，一个人大家来帮你助念，哎，增加善念，哎，往善的这边跑了。但是往善的那边跑不是恶不见了，不是啊，你那个福报享尽，善的福报享尽了，你一样还要受苦啊。所以你先有得到一个，比如说善恶一半一半，你先得了个人生，你来生到了人生还要继续用功。所以起码的正人位不在三恶道受生，那就成功了啊。从不堕三恶道用功正人位，然后到西陀梵国，好，一入圣流啊，这可以说成功了一半，正阿罗汉果从空出家，你就可以成愿再来了。所以隐业完全是根据你的心念，那满业就是随着你的修福了啊。比如你过去生啊，你要懂得布施懂得施舍，但是你贪很重，很贪呢、啊，但是也很乐意布施，将来都在轨道啊，贪很重，贪的心把你拉到轨道，但是到了轨道有福报，去当十臂王公，对不对？啊，有很大的福报啊，大家都供养你，办了福德鬼王啊。那如果你啊愚痴无明，但是你很乐意布施，将来就变成啊人家的宠物，住五星级的宠物饭店，对不对？还有人家帮你按摩，对不对？你看大象拼肉，这有什么价值呢？对不对？所以就看啊，隐业是引你到哪一道的，满业是你的造作，你的修为啊。那如果啊，你能够懂五戒，又肯财师法师无畏师，你到这么人间庄严健康长寿富贵啊，就完全看我们的造作了。所以啊，这世间很公平，我们不要说哎，老天不公平啊，对我怎么怎么样，你自己造作嘛，意知前啊前世因，今生受则是嘛，意知来世果，今生做则是嘛，这是很公平的。所以啊，生死四大岂不痛哉，是之谓也啊。这死后是有世界啊，现在世界啊，很多人也是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这死后的世界。所以很多这个科学家专门在研究死后的世界，到全世界去收集，就是死后还魂的啊，死掉了以后死了多久又活过来的，去做调查，对不对？就做了调查。可是每个调查以后都写啊，有的时候死后了以后，他到了一个隧道，像经过一个隧道以后，哦，突然变得一片光明，在那个隧道怎么样？哦，看到了很美的境界，然后又回来了啊，回到世间了，哎，活过来了，又被救活过来了。几乎每个人都这样讲，对不对？啊，大家不要想，哎，那时候不错啊，有什么好害怕？每个人都经过隧道，看那个光明啊，又活过来了啊。还有一个人啊，这也是死后又活过来了啊。记者去采访他，看他在他医院里面的。掉了一个爱，啊爱，这是个大那个爱呀、啊、爱，那外国人写个爱，那个记者问他你这么什么个爱，他说他觉得他死了，他车祸死了，又看到很多亲人在那里哭啊什么的，他就觉得他一直飘飘飘飘过青天，飘过白云，飘到最后一个金黄色的地方啊，一片非常柔和的光线，他不想回来，他不想回来了啊，不想回来了啊，不想回来了，突然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要回去呀、啊，告诉世人、啊、你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啊，要告诉世人、啊、爱就是智慧、啊、爱就是智慧、啊、所以他回来就写了爱就是智慧，写在他的床头，慈悲就是智慧、啊、智慧就是从你的慈悲心生出来，那是真正智慧 啊如果你没有慈悲心啊，你说那个爱啊都有对价了，都有分别的，没有办法做到无缘大慈通体大悲。真够能够做到无缘大慈通体大悲的爱啊，大慈大悲的爱 那是信德的流露，那信自信一定有智慧嘛。所以你看他活过来了，哎，他调查都好像觉得这个好像死人没有什么可怕啊，都到看到好的地方啊，然后又活过来了。诸位啊，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活过来吗？不是，他好人嘛，好人呐、啊，所以那个坏人死了就到地狱去了，这不是畜生道去了，恶鬼道去了，哪有还魂的机会啊？所以啊，你不要看那个报纸写的好像不错啊，对不对？好像死了反正都不错啊，那是好人才会活过来啊，好人才有天助啊，坏人就直接受地狱了，对不对？啊，怎么有可能再活过来了啊？所以啊，那个死后的调查，你只能够认定一件事情：死后有世界，死后世界就随隐业在牵引你的。那些死后要调查的是因为他好人，所以蒙到上天的怜爱啊，照顾他，让他在还魂，即叫他让他修行。坏人绝对没有还魂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死后有世界啊！我们要好好修行，利用我们这一世好好的用功修行了。好，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